我们来到这一次训练末了的信息，训练的总题是教会生活之恢复及重要的因素。第八篇信息的篇题是因素八，在恢复的教会中过得胜的生活，以终极完成神圣的经纶，并成为新耶路撒冷。现在我愿意更新一下我们对因素这个名词的领会，特别是应用于这篇信息。我要先给你们一个简短一点的解释，然后再给一个长一点的定义。一个因素乃是一种的元素，导致某种结果或情况。所以，这是关系到某一个结果，而这些因素乃是那些导致那个结果的元素。讲得强一点的定义乃是一个因素乃是积极的导致某种结果的产生，是积极的导致那个结果的产生。在神永远的经纶里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要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就是救赎之神的心腹，那必须是那个结果。在今世，就是教会时代，我们需要明白、经历并应用一些极其重要的因素，其中有很多就是我们这次训练所说到的，也就是总题所说到的，是为着教会生活之恢复的极重要的因素。早年在1960年代，那时候我们都很年幼，不止年龄很年轻，属灵上也很幼嫩，那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就是这样。我们喜欢唱那首歌，说我们站住这立场，直到耶稣回来。我们只要站在地方的立场上，我们只要在这里站住，呼求、歌唱、聚会、服事、传福音、牧养人，那就是了。其实并非就这样就够了，因为地方教会乃是手续，是要让主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现在在信息的一开头，我就要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不仅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那样。地方教会存在，的确存在，却没有导致这个结果。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一篇是要说到这个因素，就是在恢复的教会中过得胜的生活。恢复的教会本身不是那个会积极导致神经纶结果的因素。甚至在腓拉铁非，就是恢复的教会，主也呼召得胜者。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这也是这篇信息的中心，乃是在恢复教会中的得胜者，也就是在真正地方教会里的得胜者，才会终极完成神圣的经纶，并成为新耶路撒冷。 这的确是神话语里非常强烈的光，要把我们拔高到一个更高的范围里，使我们对于主恢复众地方教会的目的有新鲜的领会。现在我们简短的看一下主自己怎么说。我们都知道马太16章18节，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就是他的目标。就在现在，正当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也为着这个在祷告，他在供应，他也照着所需要的施行神管理的行政。借着他的身体，他从事征战；借着执事，他在说话；借着工作，他在扩增。但是那个焦点乃是在于教会生活。他说我的教会，这是指宇宙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然后到了马太18章17节，主耶稣自己针对某一种的情形，他再次说到教会，说到要告诉教会，要听教会。他是很确定的说到那个教会，并不像今天有人想，也许你只要到电话簿去找一找，或者那是过期了，现在是上网去找一找，在安纳汉有许多所谓的教会。不，主所看为算的数的乃是在基督身体一的立场上作为教会聚集的恢复的地方教会，那就是事实。然后我们也可以往后跳到启示录第一章，这一卷书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主叫使徒约翰将他所看见的写在书卷上，寄给那七个教会。然后主就说出了七个城市的名字，这岂不是非常清楚吗？在他眼中，教会城市，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之后，他开始向七个教会的使者说话。一章十一节是说到这七个城市。到了二章一节八节十二节十八节，三章一节七节十四节，他一再的说在哪里的教会，在哪里的教会，在哪里的教会，在哪里的教会，在哪里的教会，在哪里的教会，在哪里的教会，在推亚推拉的教会，在腓拉铁腓的教会。然后在这卷书的结束，也是整本圣经的结束，启示录22章16节那一节的上半，我们读到这美妙的话，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做见证。主并不是只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然后给使徒们许多的指示，然后就升天去了。他清楚地表明神所命定复活升天的基督要建造他教会的路，乃是借着教会，借着众地方教会，这些乃是神所设立的手续。李弟兄在关于相条的实行这本书里 强调这一点，那是他在1994年国殇节特会所释放的信息。他对基督身体的实际非常有负担，他这样说，也许心里是非常沉重，但也带着盼望。他说他在地上没有什么地方看见这个实际，地方教会乃是手续，目标乃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主所说我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要成为新妇，就是新郎要来迎娶的，他要带着他的新妇军队回来，把国度实现出来。新耶路撒冷的第一阶段就要显明在地上，因为心腹在那里。到千年国的末了，历代的信徒都要得着成全并成熟，就会有新天新地，然后有新耶路撒冷完全产生出来，称为羔羊的妻，羔羊的心腹。所以主必须恢复真正的地方教会，否则他就没有路建造他的教会。为着种种的原因，许多牧师、传道人、神学家、圣经教师，他们有这种思想。我想我也知道为什么，若是我有主的带领，也许我可以暴露一点点。他们说那是古代的历史，那是已经发生的事，那是历世纪以来发展出来的局面，现在我们就要容忍。我们根据不同的人有了不同的名称，有克尔文派，有路德会，有卫斯理会。我听一位牧师说，那没有关系啊，到了天上我们就要把这些名都丢掉，我们就会成为一。那种的传讲乃是瞎子领瞎子。为什么他们那样教训呢？基本的原因就是不愿意付代价回到那按照神的恢复的教会。我有亲身的经历，我知道要付那个代价，就必须这些的牧师、传道人放下他们的圣品阶级，简简单单的在腓拉铁非弟兄相爱的教会里做弟兄。现在我要说到一点，是我们都需要的，有几个点，但这些点分量很重，我也害怕直接说到这些事。但是我知道当我要说到我现在要成名的这一类的事，有些亲爱的圣徒，你必须向他们证明是李弟兄说的，他们才愿意接受。对于这种情形，我会调整我自己，也不会论断。但是至终我们都需要足够的成熟，使我们能够感觉到什么是正确的，是圣经所印证的，当然也是借着执事向我们成名的。一个地方教会，以在以弗所的教会为例，离弃了起初的爱，但这个教会以很多美妙的方式非做了很积极的事，但他们并不是行起初所行的。主就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将灯台从你所在地挪去。主并不是说我要把那个教会废除，那个会籍就不再存在了，不，教会仍然存在。但教会怎样存在呢？是空洞的， 是一个空洞的地方教会。昨天事实上是周六的晚上，按照东岸的时间是周六晚上，我们这边的时间是周六下午。我透过 Zoom 有一次的特会，跟东岸的一些教会有一个特会，总题是活在神国的实际里。其中第三篇信息是说到为着教会的建造活在国度的实际里，我也提到这样的事。我说一个教会有可能是空洞的，现在我要念给你们听一段话，那是新约总论第160篇。160篇，我们需要对一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诸天之国的实际就是教会生活的内容。这就是说，没有国度的实际，教会就是虚空的。现在我们会看见国度的实际就是基督自己。以下是信息的话，国度的实际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做我们的生命。基督做生命乃是数值本质，让我们过正当的教会生活，好叫我们在这生活中能与其他的信徒同被建造，带进真实的教会生活，就是基督这三一神具体化身的荣耀彰显。因为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所以基督得着彰显，整个三一神就得着彰显。这彰显在于信徒有否过国度实际的生活，这实际完全启示并描述在马太五至七章。这几章是关于诸天之国宪法的完整信息，这宪法就是国度生活的实际，这实际乃是教会生活的真正内容。这清楚的指明，事实上也指向一个事实。等一下我要念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的一段话，会叫我们得加强。我这样说并不是带着论断的、批评的或找毛病的灵，我讲说并不是以为我自己比别人超越，不，在地上有好几千处教会，只有主知道许多教会是空洞的、虚空的。由领头的弟兄们开始，他们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他们强调这个强调那个，这些那些都是对的，也是必须的，但是那实际在哪里？那个构成在哪里？在哪里有神中心的工作在施行？就是神在基督里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里面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一个教会里，在这里长老们领头爱主、经历主、享受主，每一天将他们这个人向主敞开，在生命里得救，在生命中长大，按照神来牧养，这是何等的不同。但是我们众人，包括向你们说这话的弟兄，都需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经历，更多的发展。现在我要念给你们听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第三篇中文第35页。我所关切的是，我们中间许多人 想要在基督之外实行教会生活。当我读到这样的话，我简单的信靠李弟兄，没有疑问，没有犹豫。李弟兄有他的辨别力，老练的服侍的弟兄们也有某种的分辨力，成熟的姊妹们也有，他们知道这个事实，就是情形可能是这样。这篇信息乃是把路打开，让主能够将所有的教会带出这样的光景，从这种光景里出来。因为李弟兄继续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不过是宗教及其本身的传统。我们当然不希望教会是那样，但是我们是否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不可能那样呢？哦，那是200多年前弟兄会的光景，他们偏向道理，他们不知道怎样运用灵，他们不认识神的经纶，他们不知道基督是赐生命的灵，他们不知道义的立场，他们不知道国度真理。我们受了教导，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们不会那样。我们其实有可能落在那七封书信所说的那些情形里面。我们不应该信靠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构成，我们所知道的。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把李弟兄的话再读一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不过是宗教及其本身的传统。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传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我这样说有点冒险，但有时候我觉得我需要这样说。是否有人想2022年就是地方教会的恢复开始以来100年了，我们应该有一次庆祝100周年，要有一个特别聚会。我没有心为着这个，我也无法有份。1972年李弟兄并没有庆祝50周年，我不愿意建立任何一种传统，任何的宗教。我为着1922年倪弟兄所做的，李弟兄所付的代价，在中国圣徒所付的代价，许多人丢弃了他们的性命，但我不是往回看，我们必须竭力往前，向着标杆竭力往前。我们何等迫切的需要对基督这活的人位有意向，重要的是他必须启示在我们里面。虽然这里所列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我还是愿意在读主对腓拉铁非教会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轻快的看过第一二大点，因为我需要控制时间，使我们能够完满的进入这篇信息的中心负担。你要写信给在腓拉铁非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别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看啊，那撒旦会堂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看啊，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并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现在第十二节就是那个关键的所在，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一大点，得胜者由得胜的基督作为七倍加强的灵所产生。他们有负担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而预备基督的心腹。几年前在我里面有一个新的黎明，当主把启示录三章和五章的话照亮在我的里面。在第三章他说我得了胜，然后在五章论到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已得胜。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得胜者，他在召会中呼召得胜者，而这个呼召要得着成就的路，乃是他把他自己这得胜者复制到许许多多寻求他的为此祷告的弟兄姊妹的琐事和生活里，他要复制他的自己。很久以前我就领悟，凭我自己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当我从李弟兄学习他在雅各结晶读经的时候说到，一个人可以在复活和升天里成了神建造的一部分，这寻求者成了他的住处，由帐幕所表征，但是仍然有幔子，就是肉体。虽然这个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开，李弟兄说你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需要更厉害的经历十字架，这是没有止境的。当我早晨在散步祷告的时候，几年以前我得着很大的释放，因为我向主祷告说，主啊，把我做成得胜者，你知道我做不到，我不可能，我也许可以有短暂的得胜，但那是不长久的，但主啊，我求你做这事。你想对于一个这样向他祷告的人，他会说不吗？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因为这里有一些新鲜的亮光，不是从我而来，乃是从神而来，关于我们很熟悉的做得胜者这件事。 第一终点，得胜者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在今世，在这个阶段，这就是得胜者所为着的目的。第一小点，没有得胜者，基督的身体就无法建造起来。而基督的身体若没有建造起来，基督就无法回来迎娶新妇。这是很清楚。若是没有在恢复的教会里的得胜者，基督的身体就无法建造起来，无法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基督的身体若没有建造起来，心腹就不能预备好，主也不能回来。也许他还要再等另一代或另外两代，也许等到我的孙子的孩子的那一代。不，我们说不，主啊，求你现在就做成。二小点，基督作为气被加强的赐生命之灵所产生的得胜者，在今世建造身体，为着在国度时代新耶路撒冷初步的完成，至终为着在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完满的完成。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心腹，得胜者要被欢迎进入婚宴，他们将是心腹。当主带着他们来到地上，他们就要成为第一阶段的新耶路撒冷，其余的信徒要经过一个发展的阶段，直到他们成熟得成全，然后在新天新地就会有终极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极其重要的，主需要在恢复的教会里的得胜者，使身体能够得到建造，使心腹可以预备好。当主断定得胜的弟兄姊妹的建造已经充分了，心腹预备好了，我不期待所有的信徒都预备好，他们没有预备好，但是得胜者预备他们，得胜者是代表他们所有的人，现在是提接他们的时候了。第二终点，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二终点，在启示录二三章的七封书信中，每一封末了主所给的应许都是说出得胜者现今的享受，以及在要来的千年国给他们的赏赐。举例而言，得胜的我必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一个应许，也要成为赏赐。得胜者要享受生命树一千年，然后享受直到永世。但是这一个得胜的圣徒必须现在就有经历和享受，并不会是今天没有人享受生命树，忽然间他们就得着这个赏赐。那个赏赐将是我们所示的一种显明，是显明我们内在的树枝上内里的生机的，有生命活力的，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成为了什么。我们在恢复的召会生活里，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内在的成为那一个。第一小点，我们若要在来世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得着主做我们极大的赏赐，就必须现今在今世赢得他，并忠心的享受他。二，我们今天若不忠心的享受并经历基督，做他各样应许的实际，就不能在国度时代有份于这些应许的实现。 原则乃是我们的所事要成为我们的赏赐。现在我刻意的先说一点，当我们来到下面那个大段的时候，那个主要的负担。不过我先念一次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什么时候呢？是忽然间吗？是被提之后吗？不，乃是在召会生活中。现在他们正在被做成柱子，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我再问，这会忽然间神迹似的发生吗？不，那是在那时候要显明的做柱子，在那个时候要显明出来，但实际上被做成柱子有神的名、基督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他身上，是现在的事。在这一点上，我的心又喜乐又忧伤，是忧伤过于喜乐，因为很遗憾的，我无法否认那真实的实际的光景。有些圣徒他们在主的恢复里的年日比我还长，我也有54、55年了，他们的年日比我还长，但是在已过30年里，他们很少长大，他们对于这内在的事没有看见。主知道他爱我们，他爱他们，他爱你，所以他要用这个可怜的瓦器来释放一个宝贝，使我们在教会中的整个个人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整个教会生活会被拔高并加深，使我们不至于落入李弟兄在加太书生命读经所说的，我们只是在外表上实行教会生活，特别是如果我们很成功的话，那就会叫我们自满自足，那可以继续进行，但我们是虚空的、空洞的。我们还盼望做得胜者，但我们没有立场有那样的盼望，我们没有寻求那得胜者把他自己复制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当光照耀的时候，愿这个光加强的照耀，七倍的照耀，这是我的祷告，突破我们这个人里面任何的拦阻，使我们中间在教会生活里有一种内里的复兴，不是仅仅外在的，乃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个人的有这样的复兴。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就表号说在腓拉铁腓的教会预表恢复的教会。第一终点，在腓拉铁腓的教会预言性的描绘弟兄相爱的教会，就是正当的教会生活。的确我们彼此相爱，我没有疑问，你爱在场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爱你。第二终点，在腓拉铁腓的教会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遵守主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的，这就是主恢复中的众教会的特点。你在这里，我在这里，因为我们遵守主的话，我们愿意把主的话接受进来，我们愿意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第三终点，在启示录三章八节，主说在腓拉铁腓的教会没有否认他的名，就是 接受了任何人的名。我年幼的时候，我亲爱的父母他们带我去主日学，是一个芬兰使徒中的路德会，不仅是路德会，更还不仅是使徒中的路德会，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跟使徒有关系，然后还是属芬兰的。我的妈妈讲流利的芬兰话，我的父亲不会讲，我只会讲一点点。我在主日学背了一些芬兰话。说到名称，然后我又到了联合长老会，我上了神学院，那里有各种的名字，然后光照亮真理得胜，我就丢弃了那一切的名，只有耶稣的名，至高的名，我们高举他的名，主把我们聚集在他的名里，这是真实的，这是实际的，我们的确是这样，毫无疑问的。第四重点，从一切的异端传统回到纯正的话，并弃绝一切别的名，高举主的名，是恢复的召会中最感人的见证。这就是所有恢复的召会的光景，这是我们的立场，这是我们的地位，这是我们的见证。第五重点，对于恢复的召会，主是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国度的钥匙，有权柄开关的。所以在西北区中心的弟兄们祷告多年之后，主宰一切的主运用他的权柄和大能，有一天苏联就解体了，主开了路可以进入俄语世界，他开了门是没有人能关的，他也要在其他的国家做同样的事，我相信他也会在全地阿拉伯语的国家做同样的事。这地是属于主的，他有钥匙，我们是恢复的召会，我们在祷告聚会里祷告，主啊，使用钥匙打开更多的国家，打开更多的城市，把门打开，让仇敌做他所要做的。我们的反对者自从1974年我们来到这里，他们就一直厉害的反对我们，有了征战，但是他们不能把门关起来，没有人能够把门关了，仇敌不能关门，因为主有钥匙，赞美他，我们要与他是一。下面的小点给我们看见关于他如何使用他的钥匙。一小点，这是神家由为着建造神国的大卫家所预表之宝库的钥匙。二，大卫的钥匙是为着保存神家一切的宝藏，就是基督一切的丰富做我们的享受，他用钥匙来打开基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门。第三小点，大卫的钥匙为神开启整个宇宙。 A 小点，大卫代表神在地上建立了神的国，并有神治理的钥匙。 B 小点，基督是真大卫，更大的大卫，他建造了神的家，就是实际的殿，并且也建立了神的国，他在其中施行他完全的权柄，以代表神，因此他拿着大卫的钥匙，他施行他的权柄，特别是借着恢复的召会的祷告，愿主拔高在安汉召会，在各处召会祷告的执事，以致在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能够使运用钥匙关闭该关闭的，捆绑该捆绑的，释放该释放的，把门打开。主啊，使用钥匙打开北韩的门。阿们。 还有一点 C 小点，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这表征他是神经纶的中心，他是彰显神并代表神的那一位，他拿着钥匙要开启神管制权下的一切事物。现在我们来到这个负担真正的中心，虽然我从始至终都一直感受到这个负担，因为这里有许多主心上的事，我们只愿意让它有路不受拦阻的涌流出来。第三大点，主耶稣要使恢复之召会中的得胜者成为那建造到神殿中的柱子。现在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得胜者，直到我们完成了跑完了我们的赛程。保罗就是这样的榜样，没有人应该走来走去想着我是个得胜者，我是个得胜者。我收到一些不太理智的电子邮件，有人自称是得胜者，我无法帮助那样的情形。但是我们为着成为得胜者祷告，我们也相信我们是在过程之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个过程包括什么，我们也愿意一天过一天与主合作，把每一天奉献给主，将我们这人向他敞开，使他能够进行神中心的工作，就是把他自己在基督里建造到我们里面，并且在基督里把我们建造到他自己里面，这就是神中心的工作。当李弟兄因着患肺结核在青岛养病那两年，主使他清楚看见神中心的工作，他这个人就有一个内在的转变。他公开的告诉我们，当他开始进职，再次进职的时候，当尼弟兄的职事恢复的时候，他释放了神中心工作的信息，那个管制了我的这一生不分昼夜直到现在。主啊，在我们众人中间做这个工作，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是在义的立场上，我们在你的名里，我们持守你的话，我们持守我们所有的，我们知道你有钥匙，你是那真实的，你是那圣别的，我们持定你。主啊，现在就做只有你能做的事，把我们做成神殿中的柱子。第一终点，主变化我们，就是带走我们天然的元素，并以他神圣的素质顶替之，借此叫我们做柱子。第一小点，启示录三章十二节里叫的意思，就是将我们构成一样东西，以创造的方式构造我们。二小点，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主正在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将我们做成构成神殿中的柱子。现在我迫不及待的要进入这一点，我读第二终点以前，我要先开始讲。这里说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你看见什么呢？在神的城新耶路撒冷里没有殿，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殿。不得了，我们把这经节摆在一起，他要叫我们在殿中做柱子，但是那个殿就是神和羔羊，他乃是把我们建造到三一神里面，他也是把三一神建造到我们里面。李弟兄所说过的最重的最有分量的话，至少我还 能回忆的就是在撒摩尔记生命读经末了一系列的信息的里面，他说到撒摩尔记下七章，主若愿意，到了十二月的训练，我们会来看那卷书。在七月，我们要说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我学的不要说夏季训练，而说七月。神给他看大卫，你不能为我建殿，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事实上，你的儿子他要做王，这不只是指所罗门，更是预表基督。所以是我要建造，怎样建造呢？以弗所三章十六节，我要在你的心中安家，我要把我自己建造到你的里面。所以成为柱子，就是得着三一神建造到我们的里面，并让我们被建造到三一神里面。李弟兄叫同工们，他叫同工们想一想，你们带来归主的这些人中间，你所在教会里所照顾的人中间，有多少建造的神和被建造的神建造到他们里面呢？他说这就是我们工作主要的点，神是建造的神，意思是他正在把他自己在基督里建造到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在基督里建造到他里面。那什么是被建造的神呢？被建造的神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建造到你里面，这就是新约的执事，正如哥林多后书所陈明并启示的。一位执事服侍者，他所服侍给人的乃是他的所事，就是三一神建造到他里面，那就是执事。与恩赐或能力相比，我们越被构成，越有神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越被建造到神里面，我们就越被做成柱子。李弟兄用的另外一节非常宝贵的经节，就是约翰14章23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在这相互的爱里，我们要到你那里，不仅是访问，我们乃是要在你里面建造我们的家。这正如我把你建造到父的家里一样，这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完成在恢复的教会里的寻求的圣徒里面。第二终点，在启示录21章22节，我们看见在新耶路撒冷里，三一神自己要成为殿。一小点，得胜者在殿中做柱子，意思就是他们要在三一神里做柱子。我们在祷告里的回应可以是很简单，主啊，请把我做成在三一神里的柱子。主会知道我们开头这样祷告的时候是因着我们个人的寻求，他也尊重这个，但至终我们的祷告会有身体感，会有建造感，会有出自于主心头愿望的感觉。主啊，把我做成柱子，把我建造到三一神里，为着建造你的教会，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使你能够从上面看下来，对仇敌说，你看见我所看见的吗？我看见我的教会在众教会里面建造起来。仇敌你知道吗？仇敌就像在约伯记那样，仍然可以到神那里，他是对头。你还看见什么？我看见我的复制品，现在我知道他们就是那预备好的心腹。所以你看，我要把他提接， 过三年半我们就要来找你，你会在无底坑里，我要与那些和我一同作王的，就是我的妻子，一同作王一千年。哦，这是何等的婚姻生活。我的心腹由与我同作王的人所组成，我相信这会发生，我渴望这事发生，我们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成为柱子。哦，使我们能够在那日站在他面前，站在人子面前，他能够说你做得好，你有份于我心头愿望的完成，你求我叫你把你做成得胜者，我做了，现在欢迎你进到婚宴里来，对不对呢？请进。第二小点，这包含与三一神调和并由他构成。只有主知道，我甚至无法试着去知道，去猜想，我没有自由随意猜想。有多少圣徒为此祷告呢？这件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有多重要呢？我永远不会贬低使用诚心圣言的祝福，但我也不愿意落入任何一种每天早上做的仪文。当我们接受主的话，接受执事的话的时候，我们愿意有这样的祷告：主啊，今天就把你自己做到我里面。我喜欢这样说，今天晚上当我就寝的时候，我盼望能够感觉到比我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有更多的神坐到我的里面。你想主不会注意这个吗？当然他会，他在等待这种的祷告。当大卫从申言者领受了那个预言，那申言者说，不，主耶和华他要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儿子要在宝座上，那是个预言，也是个预表。大卫没有说那太好了，我同意，现在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了。不，他在主面前坐下来，把那个话向他祷告回去，主能够见证这样的一个实行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同意这一切神圣启示的高峰，神人生活，神命定之路，在生命里得救，在生命中作王，被圣别更新变化，这一切我都同意。但是当我把这一切向主祷告回去，那是何等不同。主啊，今天更多圣化我，使这一天成为更新的一天。主啊，今天变化我，使我在生命里长大。主啊，带我经过彼得后书一章的过程，由信发展到阿嘎佩神圣的爱，那就是进入国度，在我里面，在我的配偶里面，在众圣徒里面长大扩增。李弟兄有一本书说到保罗在以弗所三章的祷告要得加强，使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李弟兄说，一旦这个祷告真正深刻的印到你里面，你简直无法有别的祷告。他不是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祷告，但是他领悟到这就是中心，因为你在与神中心的工作合作，他要把你做成柱子。我们到了那天也许很惊讶，谁是柱子谁不是。我不要提这位弟兄的名字，他是在安汉这里，他亲爱的妻子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在这里的年日比我还长，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但是每一次我看见他，我实在感觉主啊，这是何等的见证。他永远不为自己想什么，他不会释放信息，他不出外访问，他不是同工， 他不是个领头者，他只是个弟兄，但我尊重他，我尊重该尊重的，我尊重这位弟兄，他是我的榜样，他的服侍是单纯的、纯洁的。好几次散会的时候，他给我一些东西，他知道我在属人的一面，为着我的健康或什么需要这个，他把东西给了我就走开了。所以主知道，他告诉在推亚腿拉的召会说，那林那也是那林向众召会所说的话，他说我要叫众召会都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我们愿意他每一天都看见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扩增，而同时我们衰减。第三终点，甚至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得胜的圣徒也是在三一神里的住持。在召会里，姊妹们、弟兄们是住持。如果李师母不是住持，我不知道谁能够是住持。每逢我看到他，我就摸到主的喜乐从他里面照耀出来。甚至在李弟兄安葬的那一天，有一段我和弟兄们扶着棺木，在近距离看见李师母，那里有伤痛，有悲哀，然而从他的眼神里照出来的是喜乐。所以我们不该认为啊，住址一定是长老领头的同工们、进化与执事的弟兄们，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的心是为着所有普通的弟兄姊妹们，这些有以他连德的圣徒，你们都有机会。第一小点，这些圣徒有时会感觉到召会实际上不是别的，乃是三一神。这事实由金灯台是召会的象征所指明。有时候我们的确有这个感觉。二，今天召会里的柱子就是在三一神里的柱子，不得了。今天的召会里有柱子，他们不知道，他们也许不知道更好，但他们乃是在三一神里的柱子。在来世，这些得胜的柱子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这殿就是神自己。我们要成为那样的柱子，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成为那样的柱子。第三小点，由此我们看见做成柱子包含三一神与中信的信徒调和，并构成到他们里面。第四终点，要在腓拉铁腓召会中得胜，就要将我们在主恢复中所得着的持守到底。我们若是这样做，主就会把我们做成神殿中的柱子。我要请你们想一想，持守我们所得着的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有客观的一面，我们站在真理这边，我们学习真理，我们为真理做见证，但是还有经历的一面，我们持守乃是借着我们被这个所构成，我们让这个话住在我们里面。第四大点，在恢复的召会中的得胜者乃是由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所构成，并且成为新耶路撒冷心腹，就是羔羊的妻。第一终点，圣经中管制的意象乃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好以神圣的三一浸透他们全人，为着产生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是神中心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神正在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来浸透我们的全人， 我们要为这个祷告，主啊，今天更多浸透我，我要你浸透我这个人的每一部分。然后主啊，我要等待，我要得着一个新的身体，我不是像那些年轻人去举重健身来建造我老旧的身体，我要得着一个改变形状的身体，不过现在时候还没有到，现在求你浸透我。第二终点，新耶路撒冷是神性与人性调和相调并建造在一起所组成的一个实体，一切的组成成分都有相同的生命性情和构成，因此是一个团体人。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团体人。我再说，我期待当我读到纲要其余的部分讲说这些部分的时候，但是我也不愿意等待，我要讲一点事引起你们的注意。我想现在当主引导我把其余的纲要读过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启示录21:2，我有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什么是新耶路撒冷呢？是物质的城吗？当然不是。只是国度吗？是的，但不仅是。他是心腹，为着他的心腹装饰整齐。现在21同一章第9，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若是约翰在那里，天使说 Ron， 我要给你看这个羔羊的妻，我当然期待看见一个人，很显然是要看见一个人，那是心腹妻子。但是10节说，在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心腹乃是一座城，城就是心腹，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人位，在恢复的教会里的得胜者乃是借着经历神中心的工作而成为新耶路撒冷。这意思是说，他们正在成为心腹，心腹乃是在这里把自己预备好了。难怪主只能向这恢复的教会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盼望教会知道这件事。在先前一次训练里，我们曾经提过，我们需要有这个感觉，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必保守你免去那试炼的时候。意思是我要在那个时候之前把你提去，我必快来。他怎能快来呢？他是新郎，他怎能快来呢？我们有特权，有机会，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成为那预备好之心腹的一部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点，就是主把神城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恢复之教会的得胜者上面。他不是仅仅说你属于新耶路撒冷，他乃是说你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标示乃是标示你成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所以我们这个心腹不是突然的出现。那些传道人或冒称传道人的， 他们这样说，主在所有的公会里，在天主教里，到处在预备他的心腹，当他来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带在一起。这是一种宗教的属人的观念，把信徒带到黑暗里。那些教师正如雅各书所说的，要受更重的审判。耶路撒冷乃是一个人位，在恢复的教会里的得胜者正在成为他的过程中。第二终点底下的第一小点，耶路撒冷是神经纶之中心意象和神圣启示之高峰的终极完成。二，耶路撒冷是由蒙神拣选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并融化而成为神的一般人所组成，这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借着在恢复的教会里的得胜者做出来，他们正在生命性情构成和彰显上成为神，但显然明确的无分于神格，不是成为敬拜的对象。我们不应该把高峰摆在一边，正如有些人公开的说那不实际，我们希望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他们是天然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只要外在的成功。是的，我们要顾到所有该顾到的实际的需要，在很多方面尽我们的职责，但有一个数值，有一个内在的东西，这就是已过的国际华语特会所说到的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 A 小点，我们成为神一级，我们由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所构成，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做他团体的彰显，直到永远。 B 小点，信徒成为神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愿意再这样来读，信徒成为神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终极完成于羔羊的妻。这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高的福音。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的高峰，我们还需要五到七分钟，我想是足够的。第三重点，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得胜者上面。第一小点，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并主的新名写在得胜者上面，指明得胜者为神、新耶路撒冷和主所得着。神自己、神的城、新耶路撒冷和主自己也全属于得胜者，并且他与神、与新耶路撒冷、与主也是一。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和我差不多同年龄，他在南加州这一带有一个大型教会，在疫情的时候他没有关闭他的大型教会，因此就出了名，上了新闻。他有以他自己为名的研读版的圣经，他写了各种的解经书。他跟许多人一样，对这一节的讲解都是一种非常肤浅的领会。他说把神的名、基督的名、耶路撒冷的名写在人身上，意思就是说你属于那个，就像我们有一些像古董的硬皮的圣经， 这个硬皮的新约圣经有很大的字，若是上面写了 Ron Kangas， 写了我的名字，意思就是这一本圣经是属于我。这并不是说那本书是 Ron Kangas， 只是说那本书属于我。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他们也认为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但是那个事实乃是神话语中的真理借着时代的执事给我们看见的，乃是这样写着这个名字，意思不仅是说你属于我，更是指明你就是我，这是一个标记，标示你成了什么。神的心名在你里面，是的，你与神是一，你被他拥有，他拥有你，你也被做成神。这个第三项是说我的心灵，什么是心灵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成为新的，他要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要完全成为新造。那个心灵会标示我们所是的，他要把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写在我们上面，那会标示我们所是的。我在说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妻子，当他把得恢复之召会中的得胜者标示为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心腹的一部分，在全地上在有得胜者的众召会里，主要说这样的话时候，将到这个心腹就要被提到宝座那里，连于那复活的男孩子，然后婚宴就要开始。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到第二小点，神的名亦即神自己。我再读一次，神的名亦即神自己，新耶路撒冷的名亦即城本身，主的名亦即主自己。所以是这个名来标明这个得胜者，这是很清楚，是不是呢？这里真是明光照耀，你被做成神了。当你非常真实的在实行教会生活的时候，你是忠心的殷勤的做所需要的事，这是个手续，但是逐渐的内里的你就成为这一个了，主就把你不只做成柱子，更是把你做成神。这个心名乃是标示一天过一天我把你做成新的，你外面的人是越来越老，但是现在就在你里面的人，我天天就在更新你，我要把一些新的东西写在你上面。哦，你会特别享受，我要把新耶路撒冷这个名写在你上面，因为至终他预备好了，我的妻子已经将自己预备好了，你就是他的一部分。第三小点，将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并主的名写在得胜者上面，指明神的所事，新耶路撒冷的性质，并主的人位，全都做到得胜者里面。神的所事正在一天过一天做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我在说新耶路撒冷的性质，这就是心腹，他已经完全经过了雅歌，他成了苏拉密女，现在他是在第八章，他的旅程开始于亲嘴，在一章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现在他在等待被提改变形状，他说当我在肉体以外遇见你，就与你亲嘴。 这就是新耶路撒冷作为心腹的性质，这里爱倾倒出来，这里有神圣罗曼史完满的发展，这个定亲已经达到高峰，将要有婚娶，应当喜乐欢腾。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然后末了一点，第四小点，所耶路撒冷要做得胜者奖赏的话，指明这应许要在千年国成就。千年国的新耶路撒冷是单给得胜者的奖赏，新耶路撒冷要成为得胜者的奖赏，因为得胜者已经成了新耶路撒冷。当他们在恢复的召会生活中过得胜的生活，他们就成了新耶路撒冷。所以我可以向主说，主啊，你的话已经释放出来，愿你的灵随着，愿你的手随着，主啊，在全地做成这个以满足你心头的愿望。主耶稣，愿你快来。现在让我们跟从前一样有一些祷告，虽然时间有点晚，我不后悔用了82分钟，我必须忠心的把负担释放出来。现在主带领我们，我们也许可以有三分多钟的，有好几位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平安的往前去，以新的方式追求主。